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袁行钦原本是幽州刘守光的爱将。刘守光夺取父亲的位置后，命令行钦攻打大恩山，又命令他杀害各位兄弟。天佑九年，周德威围攻山州，刘守光处境困窘，命令行钦到山北招募士兵以接应契丹。当时明宗担任将领，在山北攻打行钦，与他交战，箭射中了明宗的马鞍。不久后，行钦因形势所迫前来投降。明宗怜惜他的勇猛，上奏请求收他为义子。后来他跟随出征讨伐，恩宠礼遇特别隆重。他常常在战场上擒获俘虏，必定有所收获，名声在军中传扬。庄宗向东平定诏，为地区时挑选骁勇健壮的士兵安置在自己麾下，于是索要行钦，庄宗不得已才把他派去。当时有散指挥都头，称为散元，庄宗任命行钦为都部署，赐姓名少荣。庄宗喜好作战，勇于面对大敌，有时临阵遇到紧急情况，行钦必定挺身而出，奋力搏斗，护卫庄宗。庄宗在德胜扎营时，与汴军在潘璋交战，朝廷军队不利，各军奔逃混乱。庄宗只带着三四名骑兵返回，在田野中被汴军数百名骑兵围住，用长矛攻击，情况十分危急。行钦认出了庄宗的旗帜，急忙单骑冲来，奋力挥剑砍断两只长矛，斩下一名敌人的首级，汴军这才解围，行钦护卫庄宗回宫。庄宗因此流着泪说，富贵我会与你共享。从此行钦的恩宠超过各位将领，官至检校太傅、新州刺史。等到庄宗平定后梁，任命他为武宁军节度使。曾经有一次在内殿宴请群臣，让宰相参加宴会，行钦的官职是保副，按地位应坐在下席的毡褥上。酒喝得畅快，音乐奏起，庄宗叙述生平征战之事，于是左右环顾，问道，少荣在哪里？主管官员上奏说，有诏令，宰相参加宴会，少荣是散官，殿上没有他的座位。庄宗撤去宴席，很不高兴。第二天任命行钦为同平章事，从此不再在内殿宴请百官，只宴请武臣而已。同光三年，行钦的妻子去世，庄宗有一位宠爱的宫人生了皇子，刘皇后心中记恨他，恰逢行钦入宫侍奉，庄宗慰劳他说，少荣丧妻还要再娶吗？我为你提供婚嫁钱财。皇后指着所记恨的宫人对庄宗说，皇帝怜惜少荣，可以让他做少荣的妻子。庄宗难以违背皇后的请求，微微答应。皇后立即命令少荣向他道谢，还没等退下，轿子已经抬出来了。庄宗心中不悦，假装身体不是好几天，但人已经送走，无可奈何。等到贝州军队叛乱，赵在礼进入魏州，庄宗正要选择将领，皇后说，小事不必劳烦大将，催促少荣去指挥即可。于是任命行钦为邺都行营招抚使，率领2000骑兵进讨。到达邺城后，攻不下，退守澶州。不久，各道军队逐渐集结，又进军到邺城南面。等到明宗担任主帅，领军到达邺城，行钦到军中拜见，在起身下拜时，两次误呼万岁，明宗惊骇，制止他才停止。之后，明宗在城西扎营，行钦在城南扎营。3月8日夜里，明宗被乱军逼迫，只有行钦的军队不动，按兵不动以巩固自己。明宗秘密派张潜招到行钦营中，告诫他说，暂且坚守营垒，不要行动，计划等会合后一起诛杀乱军，不要错生疑虑。行钦不听，率领步兵骑兵10000人弃甲而退。他自知失策，暂时保卫州，于是诬告明宗说，镇州军队已进入贼军，终究不会为朝廷效力。明宗被劫出邺城后，派人快马上奏章，申辩此事，说，臣暂且到临近郡县听候指示。庄宗看完奏章，释然说，我知道少荣胡说。于是命令白从训与明宗之子李继景到军前，想让他们见明宗。行钦在路上扣押了继景。明宗凡是上奏军机，行钦都扣留不送，所以10天之内音信断绝。等到庄宗出城高，得知明宗在黎阳，又命令纪景渡河召见明宗，行钦就杀了纪景，并劝庄宗班师。4月1日，庄宗去世后，行钦带领皇后、李存渥率700骑兵出狮子门，打算前往河中投奔李存霸，沿途部下离散，跟随的 只有几名骑兵而已。次日到达平陆县境内，被百姓抓获，县令裴进打断他的脚，用囚车押送县上。明宗即位，下诏削夺行亲的官职爵位，在洛阳将他斩首。夏鲁齐，字邦杰，青州人，起初在宣武军担任军校，与主将不和，于是归顺庄宗，被任命为护卫指挥使，跟随周德威攻打幽州。燕将有单廷圭、袁行清，当时号称骁勇，鲁齐与他们搏斗，双方难解难分，将士们都放下兵器观看。幽州平定后，鲁齐的功劳最多。后梁将领刘询在环水，庄宗深入敌境挑战，刘询在魏县西南的芦苇丛中设下伏兵。庄宗带着不到1000骑兵，变军伏兵10000多人，大声喧哗而起，将庄宗重重包围。鲁齐与王门官、乌德尔等人拼命决战，从午时到申时，不久李存审的援兵赶到才解围。鲁齐持枪携剑，独自护卫庄宗，亲手杀死100多人。乌德尔等人被俘，鲁齐全身是伤，从此庄宗特别怜爱他，历任磁州刺史。中都之战，变军大败，鲁齐看见王彦章，认出了他，单马追上，用枪指着他的脖子。王彦章回头说，你不是我的旧友吗？于是将他擒获献上。庄宗认为他勇猛，赏赐绢衣1000匹。九国志赵廷隐传，王彦章守卫中都，廷隐在他的军中。等到王彦章战败，廷隐被庄宗抓获，将要处死。大将夏鲁齐上奏说，此人个子矮小，但才能可用，于是释放了他。后梁平定后，鲁齐被任命为郑州防御使。次年被任命为河阳节度使。天成初年调任许州镇守，加封同平章事。鲁齐性格忠义，尤其通晓为官之道，安抚百姓有办法。等到调任许田镇守时，孟州的百姓上万人拦住道路，有人躺在车辙上5天未能出发。父老们到朝廷请求留任，明宗派宦官去劝说，这才得以离开孟州。明宗讨伐荆南时，鲁齐担任副招讨使，不久调任遂州镇守。九国志李仁罕传，夏鲁齐接受朝廷命令，修整兵器，准备图谋蜀地。孟知祥与董璋谋划先取鲁齐，命令仁罕攻打遂州。董璋反叛，与孟知祥攻打遂州，援军道路断绝，士兵耗尽，粮食吃光。九国志李昭传，蜀军在遂州包围夏鲁齐，唐军来援，剑门失守，李昭领兵前往普安抵御，唐军无法前进，鲁齐自杀而死，时年49岁。皇帝听说他的死讯，痛哭，厚赏他的家人，追赠太师、齐国公。姚弘原本是后梁的小校，在后梁时曾侍奉董璋，长兴初年率领1000士兵戍守阆州。董璋反叛，领兵攻打阆州，董璋秘密派人引诱姚弘，姚弘以大义拒绝。等到董璋攻城，姚弘全力据守3天，防御物资用尽，城陷被俘。董璋对姚弘说，你从前是个士兵，由我提拔至此，我写信诱降，你把他扔到一边，为什么辜负我？姚弘大骂道，老贼，你是天子的镇帅，为何要反叛？你既然辜负恩情，背叛主上，我与你有什么恩情，竟说我辜负你？你是李七郎的奴仆，扫马粪得到一块残肉就感恩不尽，如今英明的天子赐给你土地，尊贵为诸侯，你却驱赶徒众结党，图谋反咬，你本是奴才就无耻，我是忠义之士，不忍心这样做，我可以为天子而死，不能与人奴才苟且偷生。董璋大怒，命令10个士兵拿刀割他的皮肤，在他面前烧起大锅，自己取肉吃。姚弘到死大骂不止。明宗听说后流泪，将姚弘的2个儿子安置在禁卫，赏赐很丰厚。李延，幽州人，本名让坤，起初在燕国做官，担任刺史，涉猎经史典籍，擅长骑马射箭，有口才，多才多艺，以功名自诩。同光年间担任客省使，奉命出使蜀地，与王衍相见时行使者之礼，并在户籍中详细叙述庄宗复兴的功业，其中的警句说，刚过汶水，就在马前缚住王彦章，随即到达仪门，在楼上斩杀朱友贞。李延的声调清亮，蜀人听了感到惊愕。 当时蜀国伪枢密使宋光嗣召李严参加私宴，顺便拿近期的事情询问李严。李严回答说，我皇前年四月在叶公即位，当月攻下运州，十月四日亲自统帅万骑攻破贼军中都，乘胜进军，于是诛灭汴梁的余孽，伪梁还有30万军队谋臣猛将都解甲投降，西到甘梁，东到海外，南到闽浙，北到幽灵，地方长官争相称藩归附，家财入贡，府库充实上贡。吴国是本朝旧臣，旗下是先皇元老，派儿子入朝侍奉，臣庶执手称藩。淮海地区的君主言辞谦卑，贡品丰厚，湖湘、荆楚、杭越、欧闽、奇珍异宝每月不断送来。我皇以德性怀柔，以威力招降，顺服的就用恩泽涵养，叛逆的就用武力征讨，四海统一不久就能实现。宋光嗣说，我所不知道的只有旗下的宋公是我的姻亲，我深知他的心思反复无常，专图跋扈，非常不可信。好像听说契丹部族近来稍微强盛，大国可不必忧虑吗？李严说，你说契丹的强盛比起伪梁如何？回答说，比后梁稍差。李严说，我国看待契丹如同跳蚤狮子罢了，因为他无害，不值得骚爬。我们的良将进兵遍布天下，不需动用一郡的兵力，一个校尉的部众就能让他们悬首示众，全部成为奴仆俘虏。只是因为天生四夷，应当置之度外，不在九州根本之地，不想穷兵黩武。宋光嗣听到这番对答，感到畏惧，又觉得他奇特。当时王衍政治败坏，李严知道蜀地可以攻取，出使回朝后详细上奏，因此平定蜀地的谋划始于李严。郭崇韬出兵之日，任命李严为三川招抚使，李严与先锋使康延孝率兵5000先行开通栈道，有时用言辞劝说，有时用兵威震慑，大军还未到达，所到之处纷纷投降。康延孝在汉州时，王衍写信给他说，可请李司空先来，我就举城投降。众人都认为讨蜀的谋划始于李严，王衍用甜言蜜语是想诱杀他，因此想不让李严前往。李严听说后很高兴，立即骑马进入益州，王衍在母亲面前接见李严，把母亲和妻子托付给他。当天李严引领蜀国使者欧阳兵迎接拜见魏王李继吉。蜀地平定后班师，恰逢明宗即位，李严改任四州防御使兼客省使。长兴初年，安仲会谋划控制两川，李严于是请求担任西川兵马都监，希望效计谋。孟知祥察觉了，李严到达后被抓住杀害。九国志王彦珠传，李严担任监军时暗中怀有异谋，孟知祥列举他的过错，命令王彦珠将他擒获斩首，李严的左右没有人敢动手。追赠太保，李严的母亲是贤明的妇人，当初李严将要前往蜀地，母亲说，你先前提出破蜀的计谋，如今又入蜀，将要死来报答蜀人了，我与你永别。后来果然如他所说，李仁举原本是明宗在藩镇时的客将，明宗即位后录用他奔走效劳的功劳，提拔担任内职，又受到安仲会的庇护，所以几年之间升任客省使、左卫大将军。天成年间，因奉命出使东川，董璋设宴招待他，仁举贪图在馆舍与歌妓畅饮，到了中午还未到，被董璋大大羞辱了一番，从此怀恨在心。长兴初年，董璋在东川跋扈，安仲会上奏任命仁举为阆州节度使，让他侦查董璋的反状，当时舆论认为不可。等到仁举到镇侦查董璋的所作所为，歪曲事实奏报，地方偏远，朝廷不知实情，击成董璋的叛逆是由于仁举。长兴元年冬十月，董璋亲自率领兄党攻打阆州城，仁举召集军校商议首战厉害，众人都说董璋图谋反叛已久，用贿赂引诱军心，凶气正盛，不可与他交战，应当坚壁固守，如果十天半月之间大军东来，贼军必定退去。仁举说，蜀兵懦弱，怎能抵挡我精兵，立即驱兵出战，两军还未交锋就被贼军击败。不久成县，仁举被俘，全族被董璋杀害。康思立是晋阳人，年轻时擅长骑马射箭， 侍奉武皇李克用作贴身卫士，被任命为河东轻骑军使。庄宗继承王位后，他跟随前往上党解围，在百乡击败梁军，平定冀州兵乱，后来在黄河边作战都有功劳，多次秉承皇帝诏命被加封为检校户部尚书，又突骑指挥使。庄宗登基后，他接连改任军帅，获赐忠勇拱卫功臣称号，加封检校尚书右仆射。天成元年被任命为应州刺史，不久调任兰州，担任北面各藩部族督监。天成三年升任肃州团练使。天成四年兼任昭武军节度使、立八级等州观察处置等使，改赐耀中保节功臣。长兴初年，朝廷发兵讨伐东川董璋，命他兼领西面行营军马都指挥使。长兴二年调任陕州节度使。通鉴记载，陆王李从珂到达灵宝时，康思立计划坚守陕城等待康义成。此前有500名捧圣军骑兵驻守陕州，担任陆王的前锋到城下对城上的人喊道，禁军10万人已经拥戴新皇帝，你们几个人能做什么？白白让全城人遭殃罢了。于是捧圣军士兵争相出城迎接，康思立无法禁止，不得已也出城迎接。清泰初年改任邢台节度使，多次升官至检校太傅，封为会稽郡开国侯。清泰二年入朝担任右神武统军。清泰三年充任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。这年闰十一月在军中去世，享年63岁。康思立原本出身于阴山各部族，性情淳朴厚道，善于安抚将士，明宗一向看重他，所以即位之初把应州这个他出生地赐封给他。此后他历任三郡三镇的官职都得到百姓的赞誉。末帝因为他年事已高，征召他入朝担任环卫之职。等到末帝出巡怀州时，因为北面军队战事不利，就命康思立统帅禁军骑兵前往团白谷以增强军事。不久杨光远率领大军在太原投降，康思立因此悲愤，旧病发作而死在军中。晋高祖石敬瑭即位后，追念他是旧臣，为他停止朝会一天，追赠太子少师。张敬达，字志通，代州人，小名生铁。父亲张沈一向勇武，侍奉武皇李克用担任列校，历任威职军使。同光初年在军中去世。张敬达年轻时以骑马射箭闻名，庄宗知道后诏令他继承父亲的职务，平定河南有功，接连加封检校工部尚书。明宗即位后历任捧圣指挥使、检校尚书左仆射。长兴年间改任河东马步军都指挥使，破格授予检校司徒，兼任青州刺史。长兴三年加封检校太保、应州节度使。长兴四年调任云州节度使。当时契丹率领部族从黑鱼林来到，声称借旱借水草，张敬达经常在塞下集结军队以遏制其要冲，契丹最终不敢南下牧马，边境百姓依赖他得以安宁。清泰年间从彭门调任平阳节度使，加封检校太傅，跟随石敬瑭担任北面兵马副总管，仍然驻军雁门。不久晋高祖石敬瑭起兵反唐，末帝下诏任命张敬达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，命他率领全部部下军队包围太原，以定州节度使杨光远为副将，随即统兵3万人在晋安乡扎营。末帝从六月起不断下诏催促他攻取，张敬达设置长城连栅、云梯飞炮，让工匠施展巧思，用尽土木之力。当时监督工程的人每有所建造，就会刮起暴风下起大雨，平地水深数尺，城栅崩塌坠落，最终不能完成合围。九月契丹军队到来，张敬达大败，不久被包围。晋高祖石敬瑭和契丹部众从晋安寨南门外绵延100余里、宽50里，布置毡帐，用毛绳挂铃，布伍中多有狗，用来防备紧急情况。营中曾有夜间逃跑的人，一出去狗就叫铃响，半步都走不了。从此张敬达与部下5万人、马10000匹无处可逃，只见毡帐向山冈相连，各军面面相觑，大惊失色。起初砍削木头筛马粪用来喂马，每天盼望朝廷援军，等到马逐渐瘦弱死亡，就和将士分吃马肉，马吃完了，粮食也吃光了。副将杨光远、次将安审琦知道无法成功， 劝张敬达应该早日投降以求自保。张敬达说，我受明宗恩遇，历任方阵，主上授予我大权，却如此失律，已经心中有愧。如今援军就在附近，早晚雪耻可期，各位何必相逼，等到势穷力尽，就请杀了我，带着我的首级投降也不算晚。杨光远、安审琦知道张敬达心意未决，怕坐待成为鱼肉，于是杀了张敬达投降。契丹国志记载，杨光远图谋杀害张敬达，诸将高行周暗中防备，张敬达疏于防御，远调高行周等人。清晨，杨光远前来拜见，见张敬达身边无人，就杀了他。末帝听说他去世，悲伤痛哭了很久。契丹主告诉他的部曲和汉人降将说，做臣子的应当像这个人，命令部署收葬了他。晋高祖即位后，将他所有的田宅都赐给了他的妻子儿女。当时议论的人认为，张敬达曾侍奉几个皇帝，屡立军功，担任藩镇郡守时没听说有贪滥行为，接连驻守边塞，又能安抚下属，面临危难时坚持操守，不求苟且免死，是近代的忠臣。晋朝拥有天下后，不能追赠高官厚爵，表彰他的事迹，这不是激励忠臣的做法。